中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非常高兴我们又回到了你当知道这个节目的时间，我们又来一起探讨一些非常重要而你当知道的问题。我是林志刚，不，我也有可能不是林志刚。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复制人，也是 clone 克隆人这个隐藏的大灾难。这个 clone， 另外有些人把它翻译成复制。其实啊 ，clone 跟复制它不是一样的意思。cloning 是一个很新兴的一个生物新的科技。哇，近年来引起科学界、医学界、法律界、宗教界各国的政府部门很大的争论。为什么争论呢？就是有关这个复制人这个所产生的问题。复制人或者我们说克隆人啊，牵涉到许许多多重要而且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说社会问题、家庭问题，以及我们人类的尊严问题。这个 clone 这个字它并不等于复制，因为 clone， 因为我们提起复制，我们最熟悉的是什么？像你去啊影印机 copy machine， 你去做影印复印文件是吧，你通过这个复印呢，你得到跟原来的原件是一模一样的啊，这才叫做复制。这个像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里面的 DNA 复制，哎，就是这样子。所以复制你如果用于 DNA 的合成，那你就是用对了，用的非常确切的术语。这个克隆只是指不一样的意思，因为克隆是一个过程，它所描述的是一个过程。什么样的过程呢？你把一个动物体的体细胞核，比方说这个我们人的胸腺细胞细胞核，你把它注入到一个已经去除掉卵细胞核的一个卵细胞质当中。这个打个比方吧，就好像你右手拿着鸡蛋，左手拿着鸭蛋，你把右手那个鸡蛋的蛋黄给抽出来放到左手那个鸭蛋里面去，然后再把那个鸭蛋的蛋黄给拿掉，哎，这就是克隆，所谓的克隆就是这样的一个 过程。那么接下来呢，你就用电极式的化学方法，你让这个动物的体细胞核啊，跟那个去了核的卵细胞质，你再重新融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细胞。哎，接着呢，这个新融合的细胞，它就会进行分裂，发育成一个早期的胚胎。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把这个胚胎啊，移植到一个雌性动物的子宫里面。就好像试管婴儿那样，在外面试管先把它培养了，就把它放到一个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来怀孕，然后那个胚胎继续生长发育，生下来的这个克隆体啊，你虽然和原先的细胞核的那个亲体是一模一样，但是跟那个原本的个体之间却有一段的年龄差异，因为你刚生下来嘛，原先的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成长的一个个体。这个发育的过程既然受到基因主宰，又受到环境的主宰，就是两方面，你不是光靠基因，你还受到你的环境生长环境的影响。所以虽然说你这个克隆体跟你原体的基因是一样的，但是你所相处的环境不可能完全相同，你不可能重新来过了。所以其实克隆体啊，跟那个原体根本就不是像复制品那样是完全一样的啊。再者呢，如果克隆体啊是由核移植产生的，那么由于重建细胞的细胞质不是来自那个原体，而是来自那些去核的卵细胞，因为细胞质中也有可能藏了一些 遗传物质是我们目前科学家所不了解的。所以其实这整个来讲，你克隆体的整个生长环境跟你原体是根本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把克隆个体呢看成是一个原体的复制品。你克隆体啊，可以看作是原体的再生，而不是原体的复活。因为克隆个体它与原本个体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所以这样生下来的克隆体，你说到底是我的儿子，还是我的兄弟，还是我同基异母，也就是同基因不同的母亲生下来的兄弟，哎呀，这个关系可是你永远都搞不清楚。但是这样的一个无性繁殖的生物，仍然应该有世代的观念。由于它原本的体细胞产生的克隆个体是第一代，再从你这个克隆体复制的就叫做第二代克隆体。所以理论上呢，它就跟无性繁殖可以一代接一代的传下去，克隆体的世代也可以毫无止境。这听起来颇吓人，这个观念听起来是颇吓人的。实际目前的研究啊，科学家们发现这个克隆的动物它存在极大的缺陷。比如说前阵子非常热门克隆羊 Dolly、多利是克隆了277个绵羊胚胎之后唯一仅存的硕果，而且在这个 Dolly 出生之前啊，都是那些先天缺损的一些怪胎，也就是说他们试了很多失败的实验，这些都没有报道，这唯一成功的这个例子，哇，大肆发大肆宣扬大肆报道，所以大家也充满了兴奋，以为说这个好像有个很大的突破。可是到现在目前为止，这个研究的结果表明，目前诞生的克隆动物啊，都具有那种先天遗传的缺陷，比如说早衰啦、畸形啦、夭折啊，这些比率啊高达70%以上。目前科学家在克隆的时候，他将一个成体的体细胞核放进去一个被移走遗传物质的卵细胞当中，然后再由这个卵细胞重新编排成体细胞的基因。但是没有人知道卵细胞如何重新编排的啊！科学家认为这正是克隆产生大灾难的根源。因为一个卵细胞在人工操作底下，它必须在几分钟或几小时里面完成一项在正常情况之下它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你要加速它的时间它才能够完成。科学家说，这种重新编排必须要完美无缺，否则即使是单个基因出了错误，它可能会在发育啊，或者是生命的后期，你会出现异常。目前的证据也就表明了，你在如此快的情况之下，要它重新编排，你能够使随机复制的 DNA 频频出现错误。你轻微的改变这个单一个基因，就能够引起胚胎或者是胎儿发育能够停止，或者使它这个复制体死掉死亡。或甚至导致这个胎儿出生以后不久就死亡，或者呢生命的晚期会产生很严重的疾病。所以这些真正懂行的科学家他们说，他们一想到说用今天的技术来克隆人，哦，他想到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知道这背后的可怕，背后的失败率，背后的造成这种严重疾病率非常的高，所以他们真正懂行的人是非常的明白这个后果，严重的后果。所以科学家们就认为了，你用这种技术克隆人，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而且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你如果生出来的人缺一半肾，或者是没有免疫系统，那怎么办？他还是不是人啊？他还要不要活下去啊？是不是？这问题很严重。你如果出生的孩子看起来正常，可是你这个负责神经系统发育的基因工作不正常，那怎么办？谁来照顾他这个后半辈子？所以科学家说，几乎每一次克隆实验都会遇到这种遗传出错的问题。这遗传基因方面的研究发展，当初其实是为了治疗疾病的，比如说他们提取人胚胎中的干细胞 stem cells， 像 胚胎原始细胞，它可以在不同的培养基因中成长为不同的细胞、组织或者是器官，那就把它拿来治疗许多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肝病啊，或是脑神经的疾病，比如说老年痴呆症啊、帕金森氏疾病等等。这干细胞可以培养成组织和器官，那么病人呢，可以像好像换零件，汽车一个零件坏掉就换一个零件一样，更换你身体的组织。那么人类基因图谱的绘制的成功，就发展了基因的治疗，进一步啊，又探讨了长寿基因和行为基因。到这个时候，人类就越来越觉得说自己非常了不起，越发的狂妄，他企图要推翻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人这样的主权，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他的形象来造人呢、然而我们这个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更何况这个人对生命对未来其实所知还非常的有限，究竟克隆人出现之后 将会对我们这个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啊？其实我们推想一下，大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他克隆人的身份你不能确定，克隆人和原先那个克隆者之间的关系你没有办法纳入 现有的这个伦理体系，你从目前的有性繁殖到将来这种无性生殖，一旦扩及人类以及每一个人，那你就搞乱了，全部搞乱了世代的观念，你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像你这个夫妻父子这种目前的基本社会的人伦关系啊，就完全消失了，因为从哲学上讲，这是对人性的一种否定。那你这种克隆人和细胞核的共应体啊，既不是亲子关系，又不是兄弟姐妹的同胞关系，可是呢又存在着世代间的一个年龄差别，这个头脑还想不出一个方法来描述这样的一个关系，这在伦理道德上是没有办法定位的，这法律上你也会引起将来的继承问题。第二方面呢，这个人类繁殖后代的过程啊，你就不需要两性共同参与了，以前是有性繁殖，现在变成无性繁殖了，哎呀，这个对于我们的社会家庭造成的是难以承受的巨大的冲击，因为我们传统生育模式啊，离不开男性女性的结合，现在复制人的生育啊，就不需要男性呢，只要有一个体细胞核和一个卵子的胞浆，也就是去掉核的卵子啊，就可以了。那么你理论上呢，一个女人只要取出她自己的乳腺细胞这个体细胞的细胞核，你把它移植到自己的去核的那个卵里面，形成一个重新组合的卵，哎，你再把这个重新组合的卵移植到子宫里面，你就可以怀孕了，自个来了，自个办，从头到尾，这种自己生自己的一种生育模式啊，哇，将会引起这个家庭社会多大的问题？这个情况恐怕比现在单亲家庭所造成这个治安贫穷问题还要大，是不是？那第三方面呢？这个克隆人啊，有可能会造成我们人类性别比例的失调啊，大家都喜欢生一个性别，就拼命往那个性别去生，这个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道德伦理的问题。第四方面呢，它完全破坏人的尊严。我们人在实验室里的器皿，就好像一个物品一样被制造出来，这种无性生殖的人，到底还算不算是真正的人呢？对不对？还是只是有人形的一个机器，好像你去这个 vending machine 或是这个自动贩卖机啊，投个钱它就出来一个东西，它还是不是人？上帝造人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找不到一模一样的，都有独特的个人和品性。可是呢，这个复制人或者说你说克隆人恰恰被剥夺了这一点，它没有了人的独特遗传基因。有时候想起来挺恐怖的，你如果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那多混淆啊，那谁是谁啊，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同样带着一样基因的人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所以 这个一旦这个克隆技术被滥用的话，哎呀，你都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你有可能被恐怖分子或坏人做坏事的工具。那么第五点，我们从生物学角度来考虑，这遗传的基因呢，结构最好是多样性，才会有益于物种的繁衍。如果说大量的基因结构完全相同的克隆人，这可能会诱发新型疾病的广泛传播，这对人类整体的生存是非常不利的。因为这个理论上，你这个复制量可以无限制的复制，但是你这个值啊，你却没有办法控制，没办法把握。你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通过这个父母一男一女的结合，使父母双方的遗传基因呢互相混合，你有可能使你的下一代子女在质量上超过父母啊，在质量上比父母还好。可是你单靠这个体细胞做无性生殖，那你子女的质量绝对没有办法超过，有可能你承受不住各式各样的遗传的疾病。第六方面呢，这个克隆技术啊，有可能被应用来实现对人种的这种优胜选择，但是这个不同于自然淘汰，而是人自己决定的。那话说回来，谁有资格来决定哪些人值得复制，哪些人不值得复制？所以这又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第七方面呢，复制人很可能因为无法在传统的社会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导致他的心理感情各方面都是扭曲的。因为一般人对复制啊有很深的误解，以为说你复制了爱因斯坦的细胞吗，就会长得像爱因斯坦一样的聪明，你复制了希特勒的细胞，你就像希特勒一样可怕。要不就是认为复制人啊像机器人一样，你可以任人指使啊，你这个叫他来就来，叫他走就走，无休无止的劳动。其实这都是误解，复制人是被复制的是他那个遗传的特质，其他方面他都是像人一样，他还会受到后天环境各方面因素影响，所以他的思维、性格、社会属性不可能完全可以控制。那这样历史人物不会因为你这样克隆而复生，也就是他死了都死了，不会因为你这样克隆他就好像又复活了。而复制人呢，跟我们普通人一样，他有思想、有感情，吃要吃饭、休息、睡觉，而且更重要的，他需要得到尊重。所以这些误解啊，正说明了我们人对复制人还是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我们心理上的准备。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我们下次再来谈这非常重要，我们都应该知道怎么去面对，要有正确的观念。我很希望你如果心中有一些疑问，或者是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你寄 email 给我。你来 email 请寄 ccmair@ccmusa.org。 好，我们下次在空中再见。万物之灵的人啊，你在地上做了什么，你在不断自我膨胀，你就无奈暗自悲伤。别让地球再流泪，别让地球再流泪，别让地球再流泪，别让地球再流享受现代文明，地球日夜泪流不停。万物之灵的人啊，现在你该做些什么？别让地球再流泪，别让地球再流泪。